观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百姓话谈节目。前几年中国的许多媒体报道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深圳的一位退伍军人蔡光武协助当地的警方破获了一起绑架案，但是警方不但释放了涉嫌的绑架案的嫌疑者，而且还将蔡光武劳教了一年。好吧，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蔡先生来谈一谈他这一段经历。好，蔡光武先生您好，能不能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好的，我叫蔡光武，湖南省益阳市南县华歌镇棉花村第三组村民，今年33岁，退伍军人。
请您再跟观众朋友具体谈一下当时那个事件经过，好不好？
好的。2000年的6月份，当时我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头内环路荔枝街和战友经营一个橡胶的代理的生意，跑业务的过程当中呢，在大街上面碰到了一个叫曾国文的湖南的老乡。大概过了10多天的曾国文来到我的店铺，在闲谈的过程当中，曾国文提到他的一个朋友叫李增全的，现在正在帮一个姓裘的老板开车。这个姓裘的老板很有钱，平时花钱大手大脚的。李增全看了心里不怎么平衡，李增全多次和曾国文协商密谋，准备绑架他的女儿，那时候500万人民币。吃完饭以后呢，曾国文就走了。走的时候，他说如果我有兴趣的话，反正有兴趣的可以跟他联系。曾国文走后，我就跟我战友商量，我说我想把这个事情呢，想方设法通知这个姓裘的老板，为他避免一场灾难。
那么为什么你要通知裘老板这次绑架案呢？
我胆这么大吧，我从来没有干过偷鸡摸狗或者说伤天害理的这一类的事情，就是个本能的反应。要说起的话，我潜意识当中的话还是想，就是说能够我看能不能帮我找份工作。2007年的7月5号，我给那个裘老板打电话，告诉了他的司机和别人准备绑架他的女儿，那时候他5万人民币。当时这个老板就马上向深圳市城公安局福田分局天安派出所报案，然后福田分安分局天安派出所找到我，请我协助调查这个事情。在我的协助下，警方制止了犯罪，并在我的带领下抓到了曾国文。当我在派出所待了2天后，7月8号，这个天安派出所的这个办案干警于奎拿了一张表格叫我填，我一看是刑事拘留。
为什么对你进行刑事拘留？
我问了我犯了什么罪，他说他妈的你干了什么东西你不知道，然后叫了几个保安过来把我一顿报答，我还是不签。后来在被打得没办法的情况下，强迫我签下了刑事拘留决定书，然后被他们送到福田分局看守所。3个多月以后又被深圳市公安局劳教。
那么在中国没有经过任何审判程序就可以把人直接投入到劳教所吗？
每一个市级公安局它都有一个劳动教育委员会，那个地位一签字你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它这个东西它不需要检察院，它也不需要法院
啊。那么后来你有没有要求他们给你个说法呢？是什么理由把你劳教一年？
在这个我被劳教这个过程当中，深圳市警方没有向我没有向我的当地派出所、我的家人以及我送达过劳教决定通知书，所以一直，而且这个劳教决定通知书一直到现在我诉求整整6年也没有诉求到。我不知道当初警方网上劳动教员的事实理由以及法律依据是什么东西。
那后来知道了吗？
我出来以后，我去找派出所的办案干警于奎，去拿身份证的那一天，我忍不住我就问了他，你到底是以什么样的事实、什么样的理由、什么样的法律依据把我劳教的？他就把我拉进去，我就越说可能情绪越激动，他就马上就叫人就揍我，从那个二楼 一脚把我踢得滚到一楼，我说你把我劳教了一次，我说我要求做的是怎么回事，这个请就过分吗？
嗯，那后来呢？
后来在上访过程当中，根据深圳市劳教委对深圳市人大代表集团材料公安第56号的答复，当初警方向我劳教的事实理由就是说，我多次与中国文、李辅耀策划密谋了绑架案。现实当中，我并不认识李辅耀，我根本我就不认识他，怎么说我跟他策划密谋了绑架案呢？还有一点问题，我是有些疑惑，因为在福建公安分局看守所备审劳教所的路程当中，有一个年轻人过来跟我讲，他叫李辅耀，他说我是同案犯，他说是他把这个有关这个老板的情况告诉朱文的，不管李正权的事情。
你以前一次都没见过这个李虎月是不是？
我当时就那么我根本我就没见过这个人，他为什么他会认识我
啊？也就是说你并不认识这个李虎月，是，但是他呢专门过来跟你说这个绑架案不关李正权的事。
对，
嗯，
在这个案子的破获当中，在我的口供当中以及这个市局老板的口供当中，多次指证老板的司机李正权就是这个案子的主犯，但是呢警方对这个事情一直没有给予采用，没有理会过，也没有调查确认。
嗯，那么警方为什么不进行调查呢？有什么原因吗？
这个司法腐败吧，我只能说是一个弱势群体，因为这个李正权，市局的司机李正权，他的哥哥是深圳的海关的高级干部，他嫂嫂是区政府的一个领导，听说他们还有一个亲戚在广州市省委，好像是一个副部级干部，这是我的主观的猜测吧。在这个办案的过程当中呢，警方故意违法呢，包庇了他们。这个也可以说，我也很多证据显示了，因为警方自始至终，他都是在涉嫌举报故意这个办假案。
那么对于这些绑架的嫌疑犯，法院是怎么处理的呢？
至于说你这个曾国文，警方认定他判了3年刑。根据我掌握的情况，他是3个多月以后就被在看守所就被释放了。曾经跟曾国文在看守所关一个仓的有3个人，他们后来在劳教所以后跟我在一个中队，他们告诉我曾国文在那个看守所和他们关一个仓，说李正权家里面很有后台，警方要求他配合，要求曾国配合警方做假材料，致使李正权逍遥法外。然后曾国文在看守所3个多月以后，被深圳市检察院以刑事起诉。曾国文被释放的过程，他们也亲眼看到过。至于李辅耀，他在劳教所以后也被保释，所以整个绑架案的过程当中，就我一个人被劳教了1年，他们几乎是就全部在逍遥法外。那个绑架案的过程就是这么个过程。
那么也就是说，在你协助警方破获了绑架案之后，你所得到的报答是这些警方给你的劳教1年，是这样吗？
就是说这个案子的破获，在我的协助下，应该说是相当顺利的。但是一点我是感到很气愤，为什么呢？警方在这个事情吧，我觉得被他们挨着他们打，挨他们揍，然后还被他们毁容自残，在然后在看守所生病拿不到药，然后在劳教所一个冬天没有衣服穿，因为外面都不给我接见，因为我外面也联系不到，别人外面剩的衣服呢也收到不到，一个冬天也就全都单一单过度过了一个冬天，被他们打得太苦了，这就是见义勇为，或者说怎么的，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吧。所遭到的报应就是这样子的。
嗯，您刚才说您被劳教，但是警方并没有给您和您的家人下达这个劳教通知书， 那您的家人是什么时候知道您被劳教的呢？知道以后他们是怎么感受的？
我被劳教这一年，他们都没有通知到我的家里，他们都以为我失踪了。然后我打电话回去，他说这一两年你去了哪个地方，我就告诉他们，我说我被劳教了一年。我家里的亲人跟我讲，我们兄弟姐妹那么多，还没有被这样过的。他说你开了个先河的。他说，这句话对我的刺激影响很大，我觉得一定要告他们。
听起来真是啊不公平。一年劳教被释放以后，你又做了些什么呢？
我出来以后，我是开始相信法律的。确认要告我要上法以后，我就开始请律师，请不到一个帮我们打这个官司律师，没有一个愿意做，我就自己买书看。我是完全是靠自学。首先我打这个官司，他们根本就不受理，然后他就要我写个诉状过去，这个诉状甚至他得送了两个多月，我修改了真的无数次，他反正一说我不行，我就也不跟他争，也不跟他吵，我就去修改，你按他的要求修改，修改到他以后没办法说了，他才帮我立案。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觉是相当艰辛，相当艰难的。我打了整整五年多，打了几十一二十次，最后还是打赢了，最后弄出一个劳动就等于就业，这么个一个笑话出来了。对，他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他讲劳动教养不是非法限制革命人身自由，是安置就业的一种措施，然后也不是行政赔偿范围。
那么你刚才谈到啊，他们说劳教等于就业，听起来确实很荒唐，能不能具体谈一下你在劳教所里的所谓就业的情况好吗？
在这个里面的基本上除了睡觉吃饭就是劳动，偶尔给你一点时间就是让你洗个澡洗个衣服。出来以后我曾经算了一下，在这个劳教所里面一天的工作量大概在15个小时左右，其基本上是无休息日。他所得的报酬的话，一个月就是给你10块钱，也叫工资吧，就是10块钱。你说这种就业谁愿意？
好的，那么就是说呢，虽然你的这个官司打赢了，但是并没有得到你所希望得到的补偿，是这样吗？
对。
好的，那么接下来你就去上访了，对吧？那么上访你有什么感受呢？
在北京这个上访的一年多当中吧，我看到了成千上万的上访的，有的只是被他们抓，被他们打，被拘留，被劳教，有的还送进了神经病院去。找到时间听说还是接访的，还把上访的还打死了。我都真不知道共产党到底在要干些什么东西。作为一个执政党，他为老百姓做了些什么东西？我对这个上访这个过程呢，越来越对这个社会有一种恐惧感，而且也很绝望。因为我不知道我的路在哪个地方。寒暑一届我已经7年了，我还要熬多久？我33岁了，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找据说。
媒体报道中啊提到过你有过所谓啊就是自杀的行为，能不能谈谈你是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了这样的行为呢？
基本上是人身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的情况下，然后诉求无门，然后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这个社会极端的不信任，一种恐惧、恐慌、绝望，然后在这情况下心态下采取的做的一些过激的行为，这样。
那么怎么个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呢？能不能详细的谈一谈？
两次跳楼都是发生在这个上访或者打官司诉讼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当中我肯定留下我自己的联系方式，然后那些绑匪就马上就出现了。天天打电话过来，天天在我的家门口卷，不停地威胁我，就我要求公安局、检察院要求司法保护，没有一个人受理，也没有一个人管，然后没有办法，逼着我跳了2次楼。
好的啊，我想再问一下，那么在中国的公众啊，对你这个这样的遭遇有什么反应？
我曾经吧，在北京的繁华地段。在北京的高校，比如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科技大学这一系列的10多所高校，上发过4万份左右的全能。 我收到的反馈寥寥无几。我对这个问题我就开始了思索，可能说在这个社会的体制下，这个共产党的邪恶或者说高压下，这个很多这个人的人性呢、都扭曲，已经发生了一个扭曲。
好的，那么你现在的努力有没有方向？
我想通过上访，通过我个人的抗争，能从而促进中国的司法体制的改革，早日终结劳教等于就业的这个法制笑话，这是大的方面。就是小的方面，我个人的方面吧，就是想达到一个讨回一个公道，就是去证明我是无罪的。
谢谢蔡光武先生。一个具有良知的人协助警方破获了一起绑架案，却被劳教一年，所得到的解释是什么呢？劳教是为了他的就业。我们不仅要问，在中共的统治下，这个劳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这个制度的本质是什么呢？那么下面我们听一下著名法学家袁宏斌的看法。
这个案例我看了以后啊，一个主要的感觉是，蔡光武不过是成千上万的劳动教养制度的受害者之一。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啊，是一种只有在警察国家里，在专制国家里才能出现的制度。这个制度的关键就在于，只要警察权认为一个人有违法行为，他就可以剥夺这个人最多3年的自由，人身自由，而且他的这种权利不受任何监督。那么中共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种明显的违背现代法律精神的所谓的劳动教养制度一直保存下来呢？那就是他们想要强化警察权，通过警察权，强大的警察权对整个社会进行专制统治，这是问题的关键。这也是为什么到今天劳动教养这个制度不可能被取消基本原因。这么多年来啊，中共暴政通过劳动教养制度已经摧残了许许多多的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甚至文化大革命以前，很多人只是因为他们有了自由的思想，有了发表了一些自由的言论啊，就要被关进了劳教所里进行所谓劳动教养。在这样一种不受限制的警察权的统治之下，公民的自由、公民的基本人权是没有办法得到保障的。因此像蔡光武这类的问题，如果不取消劳动教养制度，还会继续的出现。这个在7年之前啊，开始的对法轮功的全面的政治大迫害，中共充分的运用了他们的所谓劳动教养制度。许多的法轮功精神修炼者仅仅是因为自己的精神信仰就被关进了劳教所，并在劳教所受到了酷刑的折磨，受到了残酷的精神的折磨。所以说呢，劳动教养制度本身它是中国专制制度的一个明确的体现。有一句话呢特别典型的这个说明了劳动教养制度的本质，那就是在1957年啊，中共的国务院发表了一个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规定，在这个规定中居然堂而皇之地称劳动教养也是一种安置就业的方式。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中共暴政本身就把中国人当作他的奴隶，而把劳动教养这样一种剥夺人的人身自由的方法，他们也认为是一种安置就业。那么他在他们的看来，奴隶性的劳动本身也是一种安置。因此呢，这样一条极其荒谬的这个1957年中共国务院的这个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的这个荒谬的这种说法，恰恰深刻地体现了劳动教养的本质。总而言之啊，中共之所以保持这个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在，就是为了使一个运用，使他们培育起一个不受限制的强大的警察权，然后用这个强大的警察权对整个社会进行专制统治，利用强大的警察权去剥夺他们想要剥夺的 任何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而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在恰恰为他们剥夺中国人的基本人权提供了一种极其方便的这个行政手段和行政方式。这是啊，中共暴政一直确保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一个基本原因。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蔡光武的索赔问题，我个人认为呢，它本身是一种国家犯罪行为，因为劳动教养本身就是一种这个非法的警察权，是一种只有纳粹德国在法西斯专制制度之下才可能存在的这样一种警察权。按照现代法的精神，劳动教养制度所确认的警察权本身就是非法的，而中共的统治下的国家和政治法律制度确认了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在，这是蔡光武成为劳动教养制度受害者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蔡光武这么多年来他的基本人权被剥夺，可以说是告诉无门啊，得不到这个司法的公正的处理。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劳动教养制度本身是由国家制度作为他的后台，作为他的背景的，而对他的这种种种的这种迫害实际上是一种国家的犯罪。因此呢，我认为这个蔡光武完全有理由去索赔，而且他索赔的对象就是中国的政府和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因为他对蔡光武所受的迫害实际上是一种国家犯罪行为。
好，观众朋友们，如果像蔡光武这样的遭遇落到您的头上，您会怎么想呢？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